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心所法里头的善法，因为善法呢也是一个法，这个那就是信啊、忏、愧、无贪、无嗔、无痴，那是无贪等三根啊。精勤也就是精进，一个是清安，一个是不放逸，还是行舍以不害，这总共合起来是善法。善法的意思呢，就是它呢能够帮助我们智慧的开展，所以我们称它叫做精神生活的成长。精神生活的成长，第一个事情呢，我们谈到性的问题。所以信上个星期给各位重点一直都在谈信，原因是因为信是一切道源功德母啊。我昨天呢这个到台东去，那么演讲完了，他们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使自己的心能够真正的安定下来啊，让我们的心情上觉得比较安稳，让我的人生呢比较不会啊摇摆不定，被别人呢很容易牵着鼻子走。我跟他说有两件事情都称为信，一个呢是在世间法里头的信，世间法里头的信，那当然指的是自己有一个比较好的自信心，自己呢可以让自己内心里头产生一种稳定的力量。这里面当然你如果多肯去学习啊，愿意那么多方面去做一些试探，多学一点能力，你信心就会比较好。可是第二个部分呢，是你必须对于一个从过去到现在及未来这整个的一个人呢，在这个精神生活上宗教问题，我说宗教这问题呢，我不断的在重复这个观念。陈观大师讲宗教的问题，宗呢就是宗基，就是生命的宗基；教呢就是对于这件事情有所领悟的一种教化。所以宗教呢不是说我到哪里去求神问卜叫宗教，真正的宗教是生命的究竟意的一个了解跟掌握，那才叫做宗教。人有了一个宗教基本这个宗教的信仰，那么他对于人生呢，他自然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呢，对一个人来讲啊，他就有一种整个价值体系，自己就容易稳得住，所以这也是属于信的一部分。我们谈到第一个是建立我们生活的规范所产生的一种信，一个是三宝所建立的信，一个是四诸世间法当中的信。那个四诸世间法当中的信，特别是指生活中人必须有目标，人必须自己建立信心，那这样子的部分呢，那是世间法。那出世间法的部分当然就是佛法僧，就是宗教的啦，这是善法的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精神生活的成长就是精进。我在最近在这个做亲子的演讲里头，我常常定这个题目，是怎么教给一个小孩子有一个比较好的主动性，那是你教育自己子女成功的关键。当然你教育你自己也是一样，你必须教育你自己有一个比较好的主动性，比较精进，比较肯努力，这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啦。你看有的人他书呢读两遍就会了，可是有的人可能读五遍六遍才会的，但是那个读五遍六遍的那个人后来的成就，他比那个读一遍就会的人还高。为什么？他读会了以后一样在用啊，可是那个人他有一个力量，那就是他很精进，他很主动，他很勤奋，这个人他会成功的。所以是认份的人在成功啊，那种积极主动认份那种人，我们称为叫做精进。 我记得上次我给各位提过这个问题，人的智慧里头有一种智慧啊，就叫做认分，这种智慧也就是内省的智慧。有的人他很认分啊，他点点滴滴他自己肯努力，这个在修行上终究会成功的人是这种人啊，在事业上终究要成功的人也是这种人，连身体的健康、待人接物、平常的种种福报也是这种人得到的，因为他认份。所以以前我们以为说认份这个事情呢不是一种智慧，但现在我们把认份当作是人的一种智慧，我们把情绪也把它当作一种智慧，所以现在讲 EQ 也是讲情绪也是一种智慧。情绪不好的人表示智慧差，是情绪的智慧差，情绪的智商差啊。一个人呢认份啊，精进的那种人，他有一种特殊的智慧，这种智慧我们称他说他是一个内显的智慧，他虽然只有这一些能力，但是会不断的用下去，会不断的打开他一个啊很宽广的未来的人生路，我们说那种人叫精进的。那么精进呢，它是善恶品哈、啊、品修，就是你善恶哈、啊，你能够这个不断的一个修行哈、啊，能够勇敢的去面对种种的挑战，那叫做精进。这些人这种精进呢，它可以对治一个人的懈怠啊，那么。我们可以了解精进这个东西是一个努力不懈的意思。那么在经里头告诉我们，精进不懈这个东西呢，它是有三个过程来的，是你先有了信心，然后你有了一个目标，有一个欲，然后再产生了勤奋。所以一个人有一个信，然后再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欲，然后他就会产生一个很好的勤奋的动力，他的次第的关系是这样来的。但是呢，精进这件事情呢，每一个人本来都应该会有的。你看那小孩子小的时候哈，你注意看，你在那里洗碗，他马上跑来说：“妈，我要帮你洗。”爸爸拿一个锯子在那边锯一个木头，准备补一个东西，那小孩子跑过来借我锯锯看好不好，他都是很主动精进的呀。那为什么会变成到最后有些人会懒散不堪呢？是今天人家边去，大人做事情，今天人家边去，你叫他到旁边去了以后，才开始这个精进的东西没有被带出来啊，是从这里开始的。你只要好好去给我读书就好，存在一卖草，这个是使他不精进的原因呢、哦。所以精进的事情呢，其实它有一个发展的时期，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国民小学这一段，是一个发展精进的最基础的时期。我这样的讲的意思并不是告诉你说你现在如果懒懒散散的话，那时候我已经早就从国民小学过来了，我现在已经没希望了。我只是告诉你，你有小孩子或者是你有孙子，请你要务必记得这件事情。那个精进这件事情的根基啊，那个基础啊，最重要的那个时间是在国民小学这一段时间，因为他所发展的东西是一个小孩子啊勤劳的一种动力。所以在这一段的小孩子，国民小学一年级这段的小孩子啊，你看着啊，他对很多东西都很好奇，都很有兴趣，哎，所以你在这段时间呢，你要多带着他，你做给他看，你多带着他，啊，这里看看，这里观察哈、啊，那里学习哈、啊，这样子的小孩子呢，将来他能力多，也比较主动，愿意去学习。你愿意当一个国民小学的小孩子去参观育幼院啊，参观啊，去做一点啊帮助别人的事情啊，这个小孩子慢慢长大，他呢那个精进勤奋，在这一方面精进勤奋的东西也会比较强。我的意思是他的根基是在国民小学六年那一段开始打的，以后当然你不断的还是在打这一方面智慧的发展，过去也有，但是最重要的那一段时间是在国民小学这一段时间。
所以你要把握这段时间，把小孩子的这种精进的这样子的一种善根哈，能够把它培植起来。那么并不表示说国民小学毕业以后就不能培养善根，不是，还是可以。你现在还是可以培养，但是不容易。哎，你懒了，你会这么讲，哎，当官的这老啊，不练了，他也懒，也要讲出一点理由。啊、哦，你到了高中的时候，你叫他，他不想读书了，你要叫他读书，他会讲说我没有兴趣，一句话就把你摆到旁边去了，他不精进的，他不喜欢的，就是小的时候这一段时间，你要让他有机会可以表达啊、哦，有机会去可以跟别人哈、哦、待人接物，有机会去服务别人啊、哦，就多方面的东西都可以去尝试，这个人他将来会比较精进啊、哦，比较有发展自己的一种动力。那至于年纪大一点了以后都会比较困难，所以有的父母亲他跟我讲，我小孩子现在念高中他不念书怎么办，我想想他不念书你就找一个他喜欢做的事情，他喜欢做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的小孩子喜欢做什么，老师我真的不知道，那他不读书啊，又不肯做一点什么事情，那你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你问他他也不知道，你就跟他估计一二喜说这个东西就是他不精进的事情已经表露无遗了吗，是不是？但是我也常常这么讲，我们小的时候有没有说小孩子哈、啊，他喜欢啊，这个动一些东西，晚上玩一个这个磨一个机芯啊，磨一个晚上书都没有读，我们就把他骂他，骂他连磨机芯啊、美劳的一点东西，他都到最后都变成没有兴趣了。那书也读不来，美劳也读不来，那就很麻烦了。其实美劳会很好，也是很好的。我昨天到东部去参观一个学校，一个国中啊，叫都兰国中，我的学生在那里。哎，他成立了一个班级，这个班级呢，他就叫做这个。就是记忆啊，这个教育的一个班级。哎，你知道东部生产熟头啊，啊，有什么叫做什么黑胆石啦，什么西瓜石啦，哎呀，什么菊花石啦，又是玉石啦，啊，各种不同的石啊，什么玫瑰石啦，我昨天去听一听，眼花缭乱了，真的有这么多熟头啊，我以为只有郑淑妍那个熟头而已。还有这么多石头啊，太好玩了。哎，他把它变成一个班级，这个学生呢，他哈、哦、刚刚磨那些石头，找师傅来教，是不是？那去年有19个人参加，他今年只剩下6、7个人参加。我说为什么？他说那19个人毕业了，今年所出道的人数变少了。我说为什么？我说也许父母亲觉得他们小孩子将来应该有更多好的出路，是不是啊？有些父母亲啊，心里面把小孩子的目标放得太大了，每一个人都想中进士，哪有那么多进士可中的呢？哎，你不要小看那个磨那个石头，哎，我看他那个小小的石头磨得很漂亮，我给他买一个就要几百块钱，是不是？所以小孩子学一技之长也没什么不好啊，他不能读书，但是至少他对于石头很精进，对不对？对石头还学到很多东西，他能够用很好的技巧把它磨成很漂亮的一个形状出来，可以当坠子哈，可以当把玩的东西，甚至于也可以把石头磨成一个像书证这样的东西摆着，也很好啊。所以我可以了解到的是，精进就是一个人可以有路子可以走的重要因素啊。有的人呢，你把他摆到哪里，他就会在那里生根发芽；有的人你把他摆到哪里，他都不会生根也不会发芽，那真奇怪啊。那会生根发芽的就是精进了。哎，你把他摆到，你说哎呀，你国中毕业了，你没地方去，你就跟我去做木工好了。哎，他在木工那里发芽。哎，你说有一个人跟他讲说，人家木工那一家已经不做了，那你到我这里来当做铁工好了。哎，他铁工做得很好，他也做得很认真，然后最后把木工给铁工放在一起。 哎，他去帮人家做完铁工以后，他又问一问，哎，你这个家里这个地方如果再做一个什么东西非常好，哎，他可以找他的做木工的朋友来一起帮他把它做起来。所以我觉得人精进的人，他可以学多才多艺，他的人生呢就不会说没有路子可以走，他有很多的路子可以走。精进是在国民小学六年级这段时间是他的主体发育的时期啊，啊、哦，就想好像一个建筑，这个建筑是在这一段时间把它建起来的，但是以后也是继续要发展。到我们这个年龄来也，但是比较不容易一点，所以小的时候不努力，老大了以后真的是啊、哦，都会自己找很多的理由，宁可接受伤悲或者是悲伤啊，他自己不愿意精进啊。精进这样的东西呢，它可以产生几个很重要的效果，这在这个唯识论成唯识论里头讲得很清楚。他说你肯精进的那种人哈、哦，会感觉到心情上会感觉到比较好，你相信不相信？这叫清，叫清安。你一个精进的人，肯努力的那个人，心情都比较好。为什么？因为他有成就感啊，他内心里头感觉到我每天都对得起自己啊，而且他会感觉到自己有一个人生的目标跟价值啊，他有一种清安的感觉。这是第一个，精进的人可以得到清安。你看到那不清净的那些人啊，不精进的那种人呢，他没有办法得到清安，他会越来啊越焦虑，他可能要靠很多东西来麻醉自己，也许有的人还要靠药物来麻醉自己，或者用赌博来麻醉自己，或者用去啊整天啊在游手好闲的方式，甚至于有的人可能采取一些犯罪的手段来麻醉自己，因为他没有办法使自己安下来、安定下来嘛。第二个，那个精进的人他会不放逸。什么叫不放逸呢？你看啊，没有一个勤劳的那个人哈、啊，他会让自己随便放纵自己，爱发脾气就发脾气，爱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爱怎么纵容自己就怎么纵容自己。你看到精进的那种人他是不放逸的，但是呢不精进的那种人呢，他反而容易放纵自己，反而容易哈、啊、这个任由自己呢变得懒散啊，甚至于这个任性的去发脾气，这就是表示自己不精进的意思。精进不只是精进在工作上，精进在自己心灵的成长，精进在我们待人接物上，精进在我们一技之长的学习上。所以那个肯努力的啊，努力不懈的那个人，他是不放逸的。第三个呢，他说啊，你那个精进的人啊，他会行舍，会行舍。精进的人怎么会行舍呢？哎，精进的人比较愿意舍，不精进的人比较不愿意舍，你相信吗？你看哈，一个人的舍哈，有各种不同的舍。我要舍去一个坏习惯哈，精进的人比较容易舍去坏习惯。这舍哈，这样讲哎，非常的抽象。我讲一个比较具体一点的啊。你年轻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自在释放啊。你感觉到你要有一个很宽广的一个未来的路，你会这么想，是不是？然后呢，这个想法你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长大了以后，你会觉得这个观念不切实际。你看、啊、小孩子，你问他你将来要做什么，他小孩子我要当总统。再大一点的时候呢，你要跟他讲，不，我现在要当警察啊。再大一点，然后再大一点的时候你问他呢，啊，那个时候练幼稚园中班呢，他我要当陆军。那为什么要当陆军？因为陆军哈、哦、那个炮很大，我喜欢。要不然说我要当空军，我要开飞机，对不对？然后再大一点呢，我要当科学家。为什么？因为我要当科学家嘛。可是小孩子他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讲要当科学家，到了国中的时候哈、啊，你去写一个我的志愿是什么，好多校长好多老师都跟我讲哈。到了国中的时候，小孩子他们怎么讲呢？ 他说我小的时候想当总统，再大一点的时候呢，我又想当警察，后来呢想当科学家，现在什么也不想，现在呢，现在是只要我能够成绩考得好一点哈，啊，努力一点就可以了，哎，将来呢，我努力的啊，能够考上学校就好。他越来越切实际，你懂吗？那么有一个问题，是一个人的目标从一个很大的东西，慢慢的割舍、切割，到最后变成越来越实际这件事情，我们称为叫做行舍，它也是一种舍，它舍弃不实际的，变成实际的叫舍。你说，我们刚学佛的人，每个人都想成佛，我也是一样啊，都想成佛。可是说，佛经里头跟我们讲，哪有一个人哈，他可以啊，这一辈子哈，这样修行一次就成佛，很困难。你要修很久，所以你要割舍，要割舍什么？割舍一个，你要割舍一个，你从满分界的想法，希望一次就成佛，对不对？你叫割舍，割舍一部分什么？我现在不行，我必须从少分界开始，是不是？我从一点一点开始，从少分界开始，然后呢，少分界以后慢慢再修多分界，然后慢慢再来修满分界，而不是我一开始就想成佛。你想成佛，你要修满分界，一下子哈野心太大，就是开不动了。这部车子带的太多，一下开不动的。所以人总是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比较不切实际的一个想法，慢慢你去做一个切割，做一个实际可行的东西，它也是一种舍，也是一种行舍。我记得我有一次给各位讲过这个事情的。我们年轻的时候行动很快，对不对？要站起来，啪就站起来。我们想要爬高去修理一个电灯，椅子拿来一脚踩上去就可以把电灯泡卸下来，再换一个电灯泡。可是如果现在你已经五十几了的话，你要把你以前那个习惯行舍，要把它舍掉。为什么不行？你都要上椅子之前哈，你都把椅子稍微摇一摇，说你底下有没有刚好放到小孩子玩的玩具上头，也不平哈。你踩上去的时候呢，你要先挤跨吧，万一哪落地哈，那年轻人被落地哈，他没有问题啊。你只要踩在椅子上，那个椅子落地下去的话，你可能要去住院哦。为什么？因为不一样啊，是不是？你要按一按可以的话，然后你先一脚站上去，然后把它稍微啊站稳了，然后才慢慢的才站起来，是不是？然后你才慢慢的把电灯泡卸下来，换上一个电灯泡，是不是这样？如果你要用一个铝梯的话，那么我要告诉你，要一个人哈，叫你的先生或叫你的太太哈，叫你的哥哥或叫你的弟弟或者是姐姐或妹妹修扶着，把你倒扶着，你才可以上去哦。叫你的子女帮你扶着，你才可以上去哦。为什么？因为不一样了，已经五十几六十的人就不一样。你不可以说我在那个椅子上哈，我年轻的时候我降下来，砰就跳下来了，你跳跳干哪了？跳完了以后，你要到医院去住好几个月，他还不见得会好。为什么？因为骨头疏松症啊，哎，骨质疏松症啊，你跳下去就断掉了。所以要割舍，你以前的习惯是这样，我以前都这样跳，以前是以前呢、啊，现在是现在，你要割舍以前对自己的一些啊期许跟想法，你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行舍这件事情是精进的人，他会不断的很清楚的努力啊、哦，他知道应该怎么办，所以他愿意听，他可以学到很多新的知识，他可以学到很多啊、哦，应该自己处理事情的一些方法，所以他就知道行舍。所以有一些坏的习惯，有的人啊，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我一次可以喝一杯高粱，没有问题，我跟你喝一杯，喝完了以后就说再见了。当天晚上就再见了啊！再见，如果一次很彻底就死掉了，也就算了。跑到医院里头去一喘一喘的，又怎么样呢？是不是？所以他必须要割舍，说我年轻的时候可以喝一杯，但现在算一算，我不行。哎，我有诚意跟你喝酒，我总共只能够喝十分之一杯，就是喝这么一点点，我全部只喝这些，我都意识到了。人家也很感，也觉得你
啊，这个是诚心是敬酒的。所以你割舍了旧的习惯，而不是一直停留在那个地方。人也是一样的，你以前年轻的时候当子女，现在你已经有的人当阿公当阿嬷当爸爸当妈妈了，哎，你当爸爸妈妈可不能像小孩子一样耍小孩子脾气哦，那叫做行舍。我跟你讲，我发现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他经常在耍小孩子脾气，他没有行舍，没有舍掉他是小孩子，所以小孩子呢就教不好，原因是很明白的，没有行舍。当然行舍的事情啊，大家布施也是一种行舍，我把我所有的东西我布施一点给别人啊，我布施一点啊好的道理跟别人分享啊，我布施一个我应该讲的话，仗义直言的话，我必须出来做一点作证的，我应该出来作证的，这东西都是一种无畏施。所以有财施啊，有法施，有无畏施，能够啊随缘给别人一点欢喜的，那叫如意施，能够行舍的舍也是一种施啦，它都是因为精进哈、才能产生的。我要告诉你，在我们讲精进这个哈、精神生活成长的这一个动力里头，我要特别给各位提醒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精进当然就是一个人的主动性，但是这个主动性哈、你要注意，孩子刚开始在发展的时候，他的主动性通常发展一开始是先发展感情的世界，然后再发展理性的部分。所以小孩子的主动性通常都是情性很深的，所以有时候他想要帮你忙的，想要做的东西哈，他你会觉得说他不切实际，但他只是一片啊一片那个他的感情哈来表达的。你知道我以前买了一个房子要付那个房租贷款哈，那晚上的时候有一天我跟师母两个人在谈说啊，我们这个贷款一个月要付多少钱，我们这个薪水哈、这个上班族的这个薪水一共只这么多哈、那这么还这个一个月哈、紧紧的。儿子这么讲，我们小孩子听到了就不见了，他跑到哪里去呢？他跑到他的房间哈、蘑菇了半天，他终于爆出来那个大铺满哈、幼稚园的小朋友啊，他就爆出一头猪的铺满出来了啊，然后他很有信心的看着你，那眼睛亮晶晶的，他说：“爸爸妈妈，我这个铺满里头有很多的钱，这些钱给你交房租的那个贷款够不够啊？”这就是你要知道，他的主动性是在一个情上，他理性还没有发展出来。但是有些时候爸爸妈妈不懂得欣赏这个主动性，他会回过头来，小孩子你知道这个几个钱吗？一个月是多少钱你知道吗？把他算一次给他听以后，然后好像很不屑的跟他讲一次，就压抑了他的主动性，就把这个主动性给压下来。我们学佛的人不只是学自己，我们学佛的人要在家庭跟子女的这个生活当中也同时能够引导这些小孩子们哈、这个他的一些主动性，这种精进的力量要把他慢慢带起来。你应该把他抱来欣赏欣赏，哦，你真的储蓄这么多，我都没有留意到你储蓄这么多了，真是不简单。你愿意这样帮我忙，我好高兴。就这样，我这个月有的，我等到我需要的时候我会跟你讲啊。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家里爸爸妈妈可以付得起那个贷款，你放心好了，这个铺满还是你抱回去放好，然后他会给你抱回去放好啊。你真的需要的时候你就告诉我啊，那个口气听起来就你要的就是这个，它也是一种精进，对于人的帮助的这种精进，一个愿意对父母亲提出了一种他对你的担当的这一部分，它是一种很大的精进。你不要说他傻，你懂什么啊？你一次我要交贷款是几千块，你那个这几百块算什么？算给他听了还把他骂了一顿，这个就错了啊。那么好，你这个感情的部分开始发展了以后， 我要特别在这个地方给各位讲，你学佛不是学着一脚登天就想到极乐世界去，你学佛你能够在你的家庭里头把你家里的小孩子当小菩萨来供养就对了，把你家的长辈当老菩萨来供养就对了，当然你自己也就变成菩萨了，当然只有菩萨才会供养菩萨，小菩萨或者大菩萨，是不是？你看看啊，这个孩子在一个家庭里头，他现在他在那里，这个家庭里头他有表现各种的行为出来，我们很容易碰到的是这样。小明，你把地板拖一拖。小明说：“我不要。”你赶快去拖一拖，要不然爸爸揍你。小明说：“你最喜欢打人了，我不拖。”这个爸爸呢，过去拿来一个棍子，就打下去了。这样的一个教养方式，是不是可以产生一个小孩子主动呢？没有，充其量只是他怕你不得不。你叫他拖地板的时候不得不做，如此而已。他会把这个东西往后延，延到他国中的时候，到高中的时候，他有力气反有力气的时候，他自己觉得我可以独立的时候，你要叫他做什么事情他都不愿意做。他可以到那个时候他过大几的时候再来表达，可是那个时候你叫他来教他的主动性容易不容易？很难的。所以这问题就在这里了。你一定会问我，这郑老师，那我们就很想知道这个问题，你能不能教我们？对，我就是要教你这件事情的。他不做，对不对？他不肯，是不是？你问他，你说个理由，理由充足啊，我们另找时间。理由不充足，那跟爸爸一起拖地。因为我也在做，不是你在做，我做示范给你看嘛。小孩子讲说，我现在正在读书，我现在正在看一本小说，我这本小说看到这个情节哈，我要继续看下去。这个爸爸讲，他说这么好看吗？那好，半个小时以后我们一起来做好不好？小孩子说好。那我到了27分的时候啊，我会提醒你，我们一起做。你是带着小孩子自己做，是带自己示范的主动的做，然后你还可以有时间可以做缓冲，因为你让他主动的看书，你没有打断他读书。这读书那件事情，读一本小说这件事情，他也是主动的，你没有硬把他砍断。然后半个小时以后，他高高兴兴的两个人一起把它做完，他也维持了他的主动。所以这两个主动本身对小孩子来讲，是他将来要精进的可能性就会很大，他将来读书也会比较主动，愿意去读书，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学习来的。我们把他压下去，他现在不得不读，你会发现有好多的小孩子坐在那个地方，你叫他读书回去就坐在那里读书，但是他11点功课还没有写完。为什么？因为他坐在那个，他不得不坐在那个地方，他没有读书啊，他只是因为你一定要我坐在这里读书，我不得不装的在这里读书而已啊。所以小孩子在发展这个主动性，在发展这个精进的时候，你要珍惜，你一定要珍惜。你要叫他帮忙做家事，这是主动，可是他坐在那个地方在读一本书的时候也是主动。你要注意，你要知道他很专注在那个地方弄一个铁丝哈，他用剃手旁边握起家要弄一个轮子哈，要做一个东西，要做一个三轮车哈，他很投注在那个地方，或者是他在那个地方哈，在做一个他喜好玩的一个东西，他也是主动哦。你硬把他切割，所以你一定要来做什么事情，我认为这是会伤害小孩子他能够主动的东西。 你如果可能照我的方法去做，你说我们来做什么东西好不好？他说不，我今天下午啊，像明天是是这个周休二日啊，那你小孩你本来要打扫，早上起来你要打扫客厅的，可是今天晚上你就要跟小孩子谈，明天早上我们打扫客厅，打扫完了以后我们出去玩，或者早上我们先出去玩回来以后打扫客厅。小孩子讲话了，不行，明天出去玩，玩回来玩我愿意去，我陪我愿意去，但是回来以后不能扫地。他说为什么？因为我们老师跟我们讲过，或者我们同学讲过，十一点电视里头有一个骗子，那个骗子在哪一台？他是个非常好的，我要看。请问很多的父母亲说看电视有什么重要，先做这个东西，做完再看。我郑老师的看法是这样，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看回来以后休息一下，然后你就可以看那个片子，是不是？看完了以后，那么下午休息一下起来，我们就来打扫。小孩子很高兴，万岁啊。但是这样做到了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他受到了尊重，他积极主动的东西被维护，所以一个有受尊重有自信的人，又养成了一个主动要去做的事情，这个小孩子他将来的主动性就会比较好，他将来做什么事情也会比较自动，他大一点了以后他自己会比较有打算啊，而且不只会打算，他会调整，这种小孩子比较会调整。你会发现哈，小孩子跟小孩子间差距很大的地方，主动性好的小孩子哈，他哈说，比如说你今天跟他讲好了，今天晚上要去逛百货公司，先吃个饭，六点钟出发，去的时候人比较少。那这个小孩子呢，他下午四点多五点的时候，你跟他讲这件事情，有的小孩子就已经读书读不下去，做事情都做不下去了。但有的小孩子不一样，他说哦，那么这一个多钟头我还可以把事情做一做咯。那妈妈跟他讲说，对，你现在把它做一做，晚上回来的时候你就更轻松了，所以他那个时间他可以控制把那个事情做好，然后吃一点东西再出去，而且没有做完他可以摆下来，去回来以后接下去做。我们说那个小孩子呢，就是他会懂得调整的小孩子。所以精进这件事情并不是很照进的，也不是像工作狂一样一次要做完的，精进这样子的一种习惯是养成一个他可以调整，甚至于可以互相交换的，时间上可以调动的这种适应能力。我们说这样的人才叫真正的精进，否则的话不叫的精进。我们知道有些人事情没有从头做到完，他绝对不出去的，这对一个人其实不卫生。我们一般在心理学上所讲叫工作狂的人是这种人，没有做完绝对不罢休啊啊！没有做完的人，如果说叫他来吃饭，他还是不来做，不吃饭了、啊，他一直要做到九点，然后才吃饭了、啊。那如果你去多叫他几趟来吃饭的话，这个人会关火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工作狂，他对工作做下去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停止，那不叫做精进，那叫做已经执着在经济里头变成工作狂了。所以人呢，这种主动性呢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慢慢去培养。主动性好就表示一个人啊，他将来在适应能力上都会相对的会好起来，这个我们称为叫做精进的，这是善法的啊。第二个是精神成长的第二个。第三个精神成长呢，那要有两个字，这两个字在这里分成两项，第三项叫忏，第四项叫愧。我们常常讲要惭愧，惭愧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惭愧这两个字，一个是惭，忏，一个是愧。忏的意思呢是啊，以自己主动的法力，就是用前面那个精进的那个力量，自己主动的法力啊，从贤从善，他从善哈、啊、好，从善如流，就是自己自动的愿意去从善如流，这件事情呢我们称为叫做忏。愧呢是什么意思呢？ 慧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呢一个人哈、啊，能够以他力哈、啊、来让自己啊从善如流。一个自，一个是表示他能够自动的去从善，一个呢是能够啊这个借着别人哈、啊、对我们的一些观感来使自己去从善。这两个叫，这两个不同，一个是他力的啊，一个是自力的。忏呢是自力的，是自己主动的啊，会去行善啊。如果不行善，自己内心里头会责备自己，那叫做忏。愧呢是会考虑到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会去行善，那个叫做愧。那我们来先看，先从这个忏这个观点来看看啊。在唯识里头讲到忏呢，是善法的第三个。其实什么叫忏？我们讲，我们每个人都有良心。这个良心事实上就是一个人忏的来源。啊、哦，我心里面良心不安，我应该去帮助你。我良心不安，应该对爸爸妈妈好一点。我良心不安，我必须多花一点时间陪陪我的家人。这样子，那个就是忏，是我主动的这么想。那么你仅想，人的主动的那样想，这个主动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人会有一种良心，这个良心是从哪里来的？如果照精神分析学派的说法，啊，叫心理学的精神分析学派的说法，他说其实一个人的良心哈、啊，是外在权威的内在化所产生的。什么是外在权威呢？父母亲是我们第一个遇到的外在的权威，他告诉你这个不对，这个对，这个好，这个不好。你做对了，我很高兴；你做错了，你下次如果这样子的话，我要责罚你。那么这些东西呢，慢慢就像输入电脑一样，就慢慢的变成我们心里，养成了我们，变成我们心里头的一部分。他把父母亲的这些东西内在化，成为我们自己。其实这是环境周遭的产物，不是我们自己的产物。所以唯识论里头他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的良心对于善恶的分别也是因缘所生法。你要知道的，连你的良心也是因缘所生法，不是本来就有的。你本来有的那个呢，是你的般若，那个般若是无善无恶的，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能力，是一个不断的能够帮助你去分是非、分善恶的一种能力，那个是一个般若。可是你的良心的一些基本看法呢，是你经验的产物，是因缘所生法。所以你要知道，连良心通通都是因缘所生法。可是呢，为什么善法这样一个东西必须要从啊，会有这种所谓这个忏这样子的一种现象呢？我们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是在一个跟父母亲长大、跟师长学习，慢慢才养成了我主动的会知道这是好，这是不好，这是善，这是恶，是从这里来的。所以良心这件事情是父母师长哈、啊、他们所定的生活的规范，他们的权威慢慢的内在化，成为一个哦，这不能这么做，那不能这么做，那应该这么做，那这应该这么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完全是环境所产生的。所以一个人在他小的时候，父母亲如果不教给他正确的生活规范，师长如果不给他一些正确的生活规范，这个小孩子就没有办法建构一个忏的能力，也就是他没有具足足够的因缘所生法来建构一个他作为一个善良的人基本应该有的东西。所以你看看，你带着一个小孩子去过马路，那小孩子要冲过去了，妈妈把他拉着，不行，现在不是，虽然都没有车子也没有人，但是现在是红灯，我们不可以，都没有其他人呢、啊、但是这个妈妈还是把小孩子拉在身边，不行，就是晚上12点也是不降跨，一定要红灯才哦，绿灯才可以过去。妈妈这么做，小孩子慢慢长大了，他也会坚守这个纪律，不这么做。那没有，不因为别人的关系，是我自己知道不可以不这么做。可是我们发现有些的父母亲不是这样，他这边看看那边看看， 也没有警察在那里，就是光天化日之下拉着小孩子用冲的冲过去，所以冲过了绿灯，好像冲过了啊这个战场的火线一样，那叫冲锋陷阵啊。我们小孩子是这样教的，结果这个小孩子慢慢是非就分不清楚了。我们看到在家里里头，小孩子自己在家里里头把别人的屋顶哈、啊，自己的地板就是别人的屋顶嘛哈、啊，你把人家踩着人家的屋顶都快要震耳欲聋了，人家来抗议的时候还要跟人家吵一架，你给小孩子教给什么是非呢？你教给小孩子什么将来主动可以有善恶之别呢？就很难了，所以他将来就没有忏的能力。好了，那愧的能力是什么东西呢？愧的能力是，这小孩子在你跳得很大声的时候，别的人讲话了，他说啊，对啊，我们错了，别人这么多讲话了，我们以后不要这样，这叫愧，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身教，也是善法，但。我发觉，如果你带一个妈妈带着小孩子冲过这个红灯的话，哈，别人跟他讲的话，关你什么事？那是连愧的能力都没有了。我可以了解的是，那个人家好意给我们讲的时候，你管人家闲事，顶回来一句的，就是教小孩子。教了将来没有惭愧能力的，没有惭愧能力的时候，他就没有一个可以校对自己的这种机制。将来他既没有办法自己来校对，也没有办法透过别人来校对，这个人作奸犯科的可能性就很大，他堕落的可能性就很大。啊，所以善法